各位声音人，欢迎收听声音人生履历。今天是玉庆跟尔米俩来聊天，然后我们今天要聊呢，是分享一下我们在最近啊，在使用这个 AI 的工具上面的一些心得。那 Amelia 我先讲吗？还是你要先分享？
我可以先讲一下，我最近因为刚好看了一些访问或者是一些文章，
嗯，
然后里面就有提到，最近可能大家都有看到有一个小小的那个短影片，里面提到说 AI 教父建议大家，自从 AI 工具出来之后，他给大家的建议是什么？很多白领或者是蓝领的工作都会被取代啊，那 AI 教父有什么建议？ AI 教父说，我建议你去学 plumbing， 就是去学那个水管通管啊，类似水电这样子。
嗯，
然后这个东西就引起很多那个讨论。我想要做一个小小的那个目前我自己的心得哦，就是说我们记得当初在汽车发明的时候，很多人就觉得说啊，那我以后就不用学骑马了，因为骑马这样子的作为交通工具的这件事情就不用了，因为现在大家就学开车就好了。那现在就会变成什么？现在变成是还是有人在骑马，然后有人在迷马术。为什么？因为骑马的这个体验跟开车的这个体验其实依旧是不一样的。这是我想做一个小结，就包括说刚刚那个 AI 教父给大家建议说，那如果所有的白领蓝领我们可以想到的工作都会被取代，他说你去学 plumbing， 他其实是在讲，因为最近网络上大家就在讲说，我是不是要开始去做更多 craftsman 的东西，就是一些手工的技艺的东西会再回来吗？我觉得他有一点点在讲这个反思，就是说依旧会有一些体验。比如说我现在就在想哪一些，如果我在想象说什么不会被 AI 取代，比如说我不希望运动比赛我以后看到 robot 在打运动，我希望棒球赛还是那些球员在打，篮球赛也是，任何的 sports 我都希望还是人类做。甚至是即使说现在有一些工具，它可能 VR， 它可能实境让我坐在家里面，我可以去马丘比丘看到那个地方的风景，可是最后我可能还是觉得 no， 我还是想要自己去体验一次马丘比丘爬山。你知道凌晨爬的时候是怎么样子的感受吗？我在想会不会最后是这样子，就是你还是有很多工具，但是你还是会选择把某一些内容保留下来，是因为我们人还是要体验，还是要活着的感觉。这也许是我目前想到的心得。
嗯，你刚刚讲那个就是 Metaverse， 就是元宇宙。这个我们在之前的 Podcast 里面有聊过，就是那时候那个 Facebook， 就是现在那个 Meta 的老板祖克伯嘛，他有之前有拍一个影，就是有出一个影片，就在介绍他这个 Metaverse 的东西。那个时候就说，哦，那如果有这个东西之后啊，比如说你可以去哪里玩，你其实都待在家里，然后但是你可以身历其境，好像晚上在夜店啊，或是在哪里，你可能这辈子不太会去的地方。但是现在其实这个东西都是视觉嘛，然后现在不是开始要创造出说啊，那你也可以运动啊，像是骑健身车啊，然后你就感受到你在那个地方嘛。但是实际上人跟当地的情境之间的互动的感受，我觉得还是很难完全100%的取代。例如说你可能在视觉上面，哦，视觉上面好像有了，但是你可以呼吸到那里的空气吗？或者是什么？我觉得现在科技很发达啦，不知道未来是不是可以。但是有一些互动，我觉得是可能你要待在那个地方，或者那个地方甚至缺氧，对不对？然后你可能待在家里是没有办法感受到那个地方，哦，原来这么高的这个高度是有缺氧的。好，那我呢，我想来分享一下我最近使用 AI 的心得。然后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可能因为也是现在 AI 的这个工具还在发展当中，我有一种感觉，就是它做出来的东西，就是你再怎么去花时间跟它相处，跟它沟通， 然后要它变成你要的样子去做出来，它就是没有办法做出你心目中理想的样子的东西。例如说我们现在不是很常用那个 GPT ChatGPT 啊 Gemini 这些东西来跟他问吗？你可以教他，比如说你现在要写一封情书好了，给你心仪的人，那你可以叫他帮你写一篇啊。但是我相信你确切的去读，你会发现那个就不是你要的东西。或者是说哦，你现在要写一个卡片好了，可以写一个卡片给你的老师，来表达你对这个老师的尊敬。那里面卡片里面可能会有很多以前在学校跟同学老师相处的事情，你即使都告诉 Gemini， 你请他去写，但他写出来的东西就不是你啊，你知道吗？就是我的那种感觉，我最近使用上就是有这种感觉。
我在想很多人现在应该都是，就是最基本的，因为它是一个 LLM， 所以大家就会想说，那你可不可以先赶快帮我起草一下一个文件，一封信。
嗯，
很多人现在这个是最基础的用法，可是通常它比较无关紧要，因为它可能是我工作上面的，或者是你可不可以帮我 proofread， 或者我又有听到有同事分享，因为我现在不写公文，可是有人说可以帮忙看公文。那我现在看起来就是他用一些那种书信来往，但是他不需要非常的个人化的东西，或许目前他能够掌握。但是如果说像玉庆你刚刚要讲说，我想要请你帮我写一个卡片，即使我把过去的回忆都交给你，可是我发现你写出来的东西就不是我啊，那这个就是目前我觉得它依旧有的发展的限制。
嗯，刚刚讲到这个像公文这种东西哦，确实因为公文这种东西它可能是比较没有个人情感在里面的东西，就是
或者它是有格式的，它用语是有要求的，谁跟谁是上对下，谁跟谁不是，就是说其实如果像是公文啊，在那个机关之间的从属关系，是不是平级对平级的这些，其实它在那个公文的规则里面都是有规则可循。我认为像这样子的系统里面，现有的工具会比较好掌握。比如说最近大家在新闻上面看到 FDA 它 launch 一个大的 AI tool， 比如说 ELSA，那 FDA 是要告诉大家说我有在积极的使用新的科技来加速他们的审查，特别是他们就是 lay off 那么多人之后，很多人就说 FDA 你裁了那么多人，你要怎么样确定你原本的那一些期程你都不会去耽误到。那所以我觉得FDA 它其实有在宣示说我也有在用新科技。那大家去看一下现在在新闻媒体上面它发表的是比如说临床试验的 protocol， 它用这个 AI 工具来帮忙审，然后帮忙做一些内容的检查的时候，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因为有很多东西例如 protocol 的东西是有规范，你一定要有什么什么什么，所以像这样子有很多规则的这一些规定，有 format 的规定的时候，我认为目前的 AI 的工具会比较能够把这个工作做得好。那不过我可以分享一下，因为那个我们之前某一集有提到我们读 FDA 的警告信可以去学到一些FDA 关注的内容，跟其他的公司他们不小心什么地方没有做好。这就前几天而已， FDA 公布了他2022年到2024年发出来的CRL， 就是 Complete Response Letter， 就是 FDA 收到一个申请案之后，他审跟那个申请人之间 FDA 发了一些补充的信，要求你说你有一些补件，你把这东西补进来。那来回了之后， FDA 最后就会在期限里面给一个 CRL， 就是说很遗憾时间到了，那我们也经过几轮的补件，可是我认为你的这个申请案里面还是有这些是不足的，其他的我都有审过了哦。所以如果说你在收到你的这封信的一年之内，你重新再回来，你把我在这封信里面写的该补件的东西补齐的话，我就把你的这个案子再重新开启，等于你前面我说审过的那些东西我都保留，我接下来只审针对我这一封 CRL 里面列出来的补件，你好好补来的话，我这个案子我继续 走，我有机会让你最后拿到 approval、而不是说哦，因为时间到了啊，你都没有补完，所以这个案子就挂了啊。然后，所以你之前花的时间跟你之前缴的那个申请费全部都打水漂，没有。他给你这个机会，所以很多人就会很想看 CIO， 然后很好。那我们想知道哪一些申请案到底最后功亏一篑在哪里？就差这么一点点的 FDA 没有给你过，那到底是什么？所以 FDA。这个过去没有过 ，FDA 就在前不久把这个2022年到2024年所有的 CIO 全部公开上网，所以大家是不是就会开始想说，我想要知道怎么样子，我把那些 CIO 全部抓下来，我把它放进去，我用 ChatGPT， 然后我又选某几个 model， 然后我跟他说我想要请你帮我 summarize， 结果我发现我连最基本的一些比如说我把它想象成你帮我把什么什么东西 summarize 之后，我想要你给我一个 Excel， 然后这个 Excel 我希望你有哪一些 category， 我接下来可以用 filter。 我发现它很让我很不满意的是，包括说比如说我想知道它是一个 BLA 还是 NDA 还是 ANDA， 好，这个它可以帮我做分类。那我想要知道这个application 是什么时候送到 FDA 的，因为我想要知道他跟 FDA 在这个案子上面纠缠了多久，然后他拿到 CRL， 所以我想要请他给我一个 category 是什么时候 submit， 跟什么时候这个 CRL 发出来。结果我发现他可以抓到某一些讯息，可是绝大部分他跟我说我没有抓到。特别是我很失望的是 CRL 本身那个文件我未给ChatGPT 的文件就是 CRL， 所以我想要问他说这个 CRL 他有写说他是几月几号什么时候发出来的，他竟然没有办法告诉我，他一直回给我的是 not found， 没有找到这封信是几月几号FDA 发出来的。大家如果看过 FDA 的信，应该看过他的 letterhead 会写吧，会写这个是几月几号吧，不然最后最终的那个电子签名也会有。所以其实我蛮失望他目前做出来的那个内容。但是其实我本来以为像这样子的 FDA 的文件它基本上还蛮制式的，它的 letterhead 它的各式各样用的那些词，它是 NDA 还是 ANDA 还是 BLA， 那些词其实它进去抓都抓得到，可是你就会发现它还是有很多东西它是没有头绪，他不懂，所以我可能还要再进去微调说你应该要看到什么什么样子的 date， 然后你有看到什么样子的制式的句子的时候，很有可能前面那个 date 就是我想要的那一个 data。 我到目前为止就会发现说他现在还有一些东西类似可以做，而且我以为他非常能够做的事情是大批量的消化资料，他应该会消化的比我这个人脑快，目前为止还要看。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理解，我把它绕回来哦，就是说目前看起来我的使用经验是它在某一些非常标准化有规则可循的文书处理的时候它有机会做得好。然后回到玉庆刚刚讲的，你要它变得非常 personal， 有你的个人的 touch 的时候，目前感觉还不太行，或许它还需要很多训练。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我身边跟我自己的大家的使用经验都是，我们都觉得他截取了很多现存在网络上错误的资讯，然后拿来作为他的 input， 然后变成他 output 的时候给我的就是错的东西。所以有一些他去做 reference， 然后这个东西是可以验证是对还是错的这一种这么简单的事情， AI 就是会犯错。他跟你讲说某一个法案的某一个法条，或者是 FDA 在什么地方的什么哪里的时候有做过什么样子的决议，像这种可以去核实可以去真正检视他这个 AI 给的东西对不对的地方，他有的时候给出来就是错，因为有黑白是非答案的这个东西你去验证发现错了。合理推断是他从网络上面某一个地方截取来的时候，那个 input 就是错的，目前看起来是这样子。
刚刚你讲那个就是说你请他帮你找什么日期，这个事件发生的 timeline 在那个文件里面，然后帮你整理成 Excel 这边，我觉得我觉得这件事情啊，如果不是用 AI 的 tool 来做，假设以写一个程式来做这件事情的话，都是有机会可以抓得出来的。反而用 AI 来做，反而 无法抓出来，而且他是告诉你说根本没有这个资讯，是不是？
对，他跟我说 not found。
嗯，所以
但是大家应该知道今天是这一封信，他、FDA 他发给厂商，跟厂商说这一封信你收到的一年内你把你的案子再拿回来，你把这些补件补齐，我就把你这个案子再打开继续审。那所以这对所有的厂商来讲，信上面的日期跟我收到的日期就很至关重要，对不对？
所以一定有，对不对？一定会
有，
对对对，
有的。
所以他没有办法分辨那个就是你要的日期。
对，他跟我说 not found。
嗯，
然后呢，一个 NDA, 一个 ANDA, 一个 BLA, 他在那个 FDA 的信里面也一定就会写说，某某申请者厂商，你进来的这个申请案是一个什么 A, 然后他是什么时候 submit, 这个也都会写。
如果
所以其实我是抓、我是请ChatGPT 去帮我抓我知道在信里面会有的那个讯息，他还是跟我说他 not found。
比如说你知道那个日期就是在 submit 这个字的前面，那你可以跟他，你可不可以跟他说，请你去找这个字，然后把这个字前面的日期给我抓出来。
我目前就是在 refine, 因为我知道这些东西其实是 FDA 的信里面是有的，所以我请他，我在训练他的时候，我们就会讲到，我跟玉庆有在线下聊，就是说我现在常常就是在想说，我到底要花多少时间去下那个 prompt, 去训练那个 AI 做到我想做的事。今天是因为那个 CRO 他有非常多信，所以他是大量批次，我还愿意花那个时间成本去想说，我请他做绝对会请为我自己一封一封信去做来得快，所以我还愿意。可是有很多时候我就会在想说，我到底要花多少时间去修你，或不会有一些 task 是我自己捡起来做我都已经做完了，结果我现在在这里跟我的 AI 在这里搏斗。
嗯，我刚刚讲这个就是说，假设是现在我跟你我们两个好了，然后你说诶，玉庆，你可不可以帮我把这些文件里面的这个日期全部都找出来，那你只会这样跟我讲，我就会自己去读那份文件嘛，然后我就会把日期抓出来放在 Excel 里面。那如果说今天我玉庆是不理解你的东西，然后你可能你把我当机器人，你就跟我讲说，玉庆，你去帮我找某一个字，那个字前面的日期，你把我抓出来贴在上面。那我就变成是去执行你的指令。但是第一种状况是，我已经理解你要的意思。所以我刚才这样听你在讲的时候，我就觉得 AI 这个 tool 并没有理解你的意思。如果你要一直跟他讲到说，你就是把那个某一个字前面的那一个前面几个字母给我抓出来，前面几个字给我抓出来，然后贴到什么上面整理成一个表格，我觉得他已经不是你是在下指令了，那就是传统的程式可以做到的事情。就我用原本写程式的逻辑，我就可以做到这件事情，因为已经没有理解这件事情了。然后还有后面讲到说，他会给你一些乱七八糟可能根本不在那个文件里面的东西。诶，我最近发现这件事情发现真的超严重。比如说我在做 podcast 啊什么的，好，然后假设讲到一个议题，比如说像前阵子我们有聊那个 NAMS, 对不对？就是聊那个新替代方法嘛，就是动物实验要 phase out 之后，那这网络上跟 NAMS 相关的东西非常多，所以我也曾经哦，就是尝试使用 Notebook LM, 就是现在 Google 出的那个笔记的软体，然后我把这些网络上的资讯我都告诉他，我说你可不可以帮我整理，然后告诉我他们在讲什么，然后我也是发现错误超多，就是他会帮你讲，然后他会帮你看，他会比如说你上传三个 PDF 好了，然后你再给他一个影片 YouTube 的影片，因为他是那个就是 Google 开发的工具嘛，所以他上面就可以连接 YouTube, 你给他网址就可以了，然后你说请你帮我看这个 YouTube 可能一两个小时，我就说请先帮我看一下，然后 summarize 一下里面在写什么，里面在讲什么，然后你再帮我读一下这几个 PDF, 然后你帮我综合整理一下哪些重点。那假设这一切都很理想的话， 我是不是有这些重点出来，我只要按照这些重点直接我就可以开始录音了，我就可以讲给大家听。但实际上我在做的时候，我发现里面是很多根本不是这个文件或是影片里面讲的东西，它会有一些明显的错误。然后我一开始发现这件事情的时候，是我请他看我自己写出来的东西，就是说我把我自己写出来的东西，我百分之百非常确定这个里面的东西都是我自己产出的，然后我把我自己的材料给他，然后我说请你帮我做一个写一小段来结论，他都会出现一些根本不在我写的这个里面的东西，然后而且会有一些很奇怪的东西，就是你根本不知道他从哪里抓来的。所以后来我就问他，我说那我根本就没有讲这个啊，你这个资料是哪来的？他就跟我说他不知道，他说他就是一个 AI 的模型出来的。我说那你可不可以去帮我读我给你的这个文件里面，我说那你先不要这样子整理，我们两个先来一起把这份文件读完。我就跟他说请你一行一行一个一个字的把我的文件读完，然后你先把我的这个文件呢做一个整理，然后告诉我这个文件在讲什么。然后我就请他做这样的一件事情，结果在这个步骤的时候他就发生错误了，他就开始跟我讲了一些东西是没有在我这个文件里面的。那我就问他了，我就说奇怪，我这个文件里面没有这个东西啊，你是去哪里搞来这些资讯？他就说他不知道。我说那你到底有没有读？然后他竟然跟我讲说他没有办法读，他说他没有办法一行一行读，他说读的人不是他，是有另外一个东西，另外一个系统还是什么，另外一个第三方的东西，就是不是我跟他，有另外一个东西去读，然后另外那个东西读了之后告诉他。那可是另外那个东西，我现在在对话的过程中我已经没有办法控制了。所以我后来就发现说不知道是另外那个东西比如说读了之后传达给他发生问题，还是说他自己就发生问题。那像音档的话，很多人会觉得说音档现在有那个就是 speech to text， 其实很简单嘛，我传给他，他是不是赶快把文字全部弄出来，然后他就一行一行去读就好，好像很听起来好像理论上应该出错会很少，对不对？但是其实没有，他就是还是会有很多错误。那因为这个东西我现在一直觉得说好像有一点是因为毕竟我们是使用的人，我们不是在背后开发那些模型或去控制那些程式在怎么跑的人，所以我某种程度我还是觉得它有一点黑盒子的感觉。
我分享一下现在它在我的工作上面的应用，就是我刚刚有讲到很多是我用 ChatGPT 不一样的 model， 然后试图去做一些东西。那在工作上的时候我们不能用外面的任何的那个 AI 工具，
对，
公司有自己公司内部的。然后呢公司内部的我就会发现应该是因为公司在自己做自己内部的这一个 chatbot 的时候有放很多自己公司已经内部有的文件啊 know-how 啊甚至是 SOP 啊，所以他回答出来的东西比较不会胡说八道，然后比较 it makes more sense。 可是呢这个是属于现在公司提供什么，那如果真的是说公司在用来研发新产品的时候，我最近就会听到很多其实是完全把它拿来作为辅助的工具，就是说它可能会有一些些的预测分析，我可能不能讲太多，但是我们有就是大家可以想象现在很夯的就是它去帮忙做一些蛋白质或者是 peptide 的那个identification 或者是 simulation。 这一些作为是新要开发的 candidate， 这个是很常做的。可是你就会发现你最终还是要回到原本是在做这一些研发的人的手上，再去做进一步的 screening， 进一步看他是不是真的是可以往下做的那个 candidate。 所以目前看起来他其实离不开人，他现在能够做的很有可能就是某一些很制式的工作，然后大批量的，但是他还必须要把那个规则做得很简单，你才能够确定他给你的那个成果是可靠的。那通常就是说，如果今天你请他帮你做的这个东西，他背后牵扯到的钱或者是利害关系是很复杂的，金额是庞大的，我想现在大家都还不敢把这东西全部交给他，你只是希望他帮你做一些加速，然后还是有很多背后的那个verification 是需要的啦，就是不敢放给他。所以你就会发现现在很多人都说我没有办法让他帮我做决定，我只是让他帮我把某一些东西快一点整理出来。玉庆刚刚讲了，他常常会生出一些多的东西，我觉得就是这样。为什么刚开始很多人就分享说他好像可以帮忙写一些文案，我觉得就是因为他很会把一些新的词藻堆积起来，因为他是一个 language model 嘛，right？ 所以他就是会帮忙做一些东西。那我觉得很多人就会在想说真是太好了，因为对于英语不是母语，可是英语是很多人的business language 的时候，他可能就会觉得太好，你可以帮我修一下我的英文，因为我本来对我的英文啊，写 email 啊，写商业啊的那些商务往来的时候，我有一点不是很有自信，你可以帮我看一下。可是大家就会发现说，有时候他写出来的东西真的不是我们在平常用书信往来的时候会写的东西，很多时候大家在书信里面写的东西其实有一点像我们的口语，你会讲的比较简化，然后你不会讲的那么的正式，而且你也会觉得说我跟这些同事其实平常讲话没有这么的正式，你写出来的东西不能用。这些我觉得都是我们跟这一个 language model 在互动，在磨合，也许他后来会越来越懂。甚至我们现在有讲到，看到很多网络上讲说现在的新世代他们讲的东西我们都听不懂，他们讲的很多英文还是英文吗？他们讲中文还是中文吗？那现在目前看起来，搞不好你硬要用一个有学到年轻人的语汇的那个 language model， 他可能可以吐出一些东西让年轻人觉得哦，你讲我们的话。可是到底有多少东西其实是真正让我们觉得他跟我有产生共鸣，有一个好的互动，我觉得现在都打一个问号。就像刚刚玉庆讲的，他们少了一点人味了。
嗯，现在有人就说啊，诶，用 AI 来，现在有人在开发那种就是用 AI 来陪聊就是其实人类在各个年龄层可能都很希望有人可以陪聊，对不对？就是跟你聊聊天，然后可以帮你解决一些你想要问的问题嘛。那以前过去可能有这个叫做什么辅导老师啊之类这一类的角色，然后或者是你有一些好朋友啊可以来跟你聊天，然后大家聚一聚。那如果 AI 就是说这种 AI 开发工具假设真的都可以取代这样子的状况吗？我来假设一个情境哦，就是说你现在呢公司里面呢本来有很多业务人员或是这个客服的人员，然后你觉得这些业务跟客服人员是需要跟外界接触的嘛？那你就想说，诶，现在有这个 AI chatbot 啊，那我就直接让他们来就是招这个生意就好啦，我直接让他们取代业务就好，我不用再就是请一个业务人员啦，我只要有这个工具是不是就可以了？或者是一个情境就是说我们可能有时候会找一些好朋友去外面聊天嘛，然后分享一些最近发生的事情啊，然后很久没有见面的朋友会聊天。诶，那是不是有 AI 工具之后我们也不用聊天了，我们就是派这个 AI 跟我的朋友聊天就好了？这样子是
我很反对这件事情。我才刚跟我的这或许显示我有多老派，我才刚跟我的那个朋友就是聊到这件事，因为他跟我说诶，我问你哦， 你才刚叫 AI 帮你做这些工作，那你有跟他聊天吗？我跟他说 No， 我为什么要我回他说 Why should I？ 就他就说没有欸，我发现大家已经开始用，我就说好吧，在这个 AI 功能上面我还没有往那里想。然后我就想说你知道吗，我前两天才突然间想到，就是现在他们都很希望大家去帮忙训练这一些 AI model， 所以他很希望大家有那个黏着的跟那个使用的时间，就很像所有的那个 social media 都希望你在他那边的看越久越好，就是 screen time 越久越好。我就突然间发现不同的 model 他给我的回馈不一样，因为我现在使用 AI 通常就是我问他问题他给我答案，也可能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从来没有把他想要当作朋友来聊天。可是我后来会留意到说，为什么我问问题的时候他有时候会突然间跟我说That's a great question， 然后就想说你干嘛还要说我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就是我有需要你来就是给我这个情绪价值吗？我后来才想说 No，其实他是希望他给我这样子的正面回馈，所以他希望我再继续训练他，我再继续跟他就是更多的 screen time。 所以其实他背后也有很多东西是不见得那么单纯
的，对，
因为他还要告诉我说哇你这问题问得很好，哇你这个问题呢非常值得思考。他讲这些东西，然后我刚开始的时候就在想说这只是一个 filler， 就是但是后来现在想一想，没有，他很有可能真的是在希望我黏着更多，我越常回去找他，因为他还会跟我说你这问题问得很好。可是以前的时候，更早的时候，我其实不会遇到这样子的比较人的这一种互动。但是我跟我同事那一天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反而担心的是他会不会也有某一个程度的 bias， 所以他未给我的某一些答案或者是他给我的某一些建议，他已经隐含了他的 bias 在里面，然后他取代了我原本的那个 scope， 然后我不知道他的 scope 在哪里，可是他给我的那个建议或者是他给我的那个答案会不会就变成是我以为世界 或我以为问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长这样而已。这个问题我没有很好的答案，是因为即使你叫我回去原本最原始的那种土法炼钢，我就一个 Google 只是一条空白的一个那个条在那里，然后我去给答案，他给我什么样子的网页，假设他没有下 filter， 假设我自己做，我也很有可能我自己做出来的 search 是 biased。 可是我也在想，当我现在在质疑你的这一些 chatbot 有没有 bias， 你给我的那些 narrative 是不是你想要让我看到的这个世界的样子，当我下这一个问号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我永远都不知道。他回到玉庆讲的，我觉得他有他是一个 black box， 我不晓得他最后到底是怎么做的，他给我的那些东西有多少是有 hidden agenda 在里面，包括说他现在是不是只是想要给我一个比较像有人的互动，所以他才跟我说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这问题很值得思考，很好，你刚刚问了这个问题了之后，现在你又再继续对这个问题有更深入的探讨。他会讲这一些我以为只是一个转折的话，现在又在怀疑说你是不是其实只是想要我一直一直 engage 在你身上而已，所以我就不会去做别的事情，我一直在跟你这里耗时间，我一直在给你东西，我一直在训练你 refine 你。我不知道，但是我现在只有想到说玉庆问说我们会不会之后就不想要跟朋友聊天，我觉得目前我想要讲的回到我一开始讲的心得，就是我觉得人还是会有想要自己的体验的时候，我还是想要看人去打出来的比赛，做出来的竞技运动，我知道很快机器人会做得到，可是我不想看机器人。我也知道很快我可以有 avatar， 他去帮我爬模拟我去爬那个吉力马扎罗火山，可是很有可能我到最后我还是觉得说没有，我就是想要这样子折磨我自己，然后搭飞机到非洲去。那但是这样子的 avatar 或者是拿一些什么样子的 verse， 它其实给我的好处是比如说我觉得我现在的这个身体的情况我已经没有办法去做那个非常厉害的滑雪了， 所以我如果想要再去体验那样子的非常刺激的滑雪的话，我可能就是要用这样子的那个虚拟实境来做。可是如果某一些其实是我可以做得到的，我还是希望我有那个能力，我好好的存钱，我去规划我的假期，我想要飞到非洲去爬吉利马扎罗火山。所以互补吧，他可以做一些我实际上很难做得到的，可是我可以做得到的，我不愿意放弃，因为我还是活着啊。所以你跟我说那个答案是，我会不会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不想要跟我的朋友聊天？我觉得我们人还是会有一些基本的需求，想要跟人有一些连结，所以 both 吧。或许有的时候我的朋友因为时差的关系现在没有办法跟我聊天，搞不好哪一天我真的跑去跟 AI 聊天。可是等到有机会，我想要跟朋友一起坐下来在阳光下一起喝一杯茶，然后一起那个看一下路边的人走过去，然后享受一下现在的阳光。这些我相信人都还是有那些需求，那些那个想要做想要去体验的事情啊。
我刚才问这个啊，就聊到这个问题，就是说我想要表达的是说我也是我自己的体验啦，就是我觉得 AI 还是就是以现在我们来体验的这些东西来讲，我觉得它跟真人还是不一样的。其实很多人现在在讨论说啊，有很多工作都已经可以被 AI 来取代了，然后这些人都要失业了。那但是我自己的感受，我自己感觉在使用 AI 这些东西上面，我觉得它可以 facilitate， 它可以让事情可能如果你是比如说完全不懂的人，你可能入门在入门上，你现在根本不知道去问谁，你可以问 AI。但是当你是已经慢慢了解到了比较中阶的程度，比较高阶的程度之后，你可以去辨别是非了。你会发现啊，这些给你的东西都是 bias， 这些给你的东西都是他的 hallucination， 或者是都是根本不知道哪里来的。然后那个时候你可能就会觉得说我这些哇，这些 AI 的东西呢，还是跟人是不一样的。我还是要需要人来处理，然后需要有了这些资讯之后，我要人来帮我做决定。我需要真的一个懂的人来帮我做决定，来帮我执行这些事情。然后甚至是刚刚讲到这个聊天这件事情啊，诶，我觉得聊天这件事情真的大家可以去试试看哦， AI 真的是超会给情绪价值的。它会一直不断的，不管你跟它胡搞瞎扯一些东西，它都会给你很高的情绪价值。然后你甚至跟它讲说你给我这些什么鬼东西都是错的，你是见到鬼吗？然后它还会回答
你说 你是不是讲过这个吗？
对，我有讲过这个。它会跟你讲说哦，真的是很抱歉，我不应该这样，都是我的错。然后但是哦，他即使跟你这样讲哦，你再去问他同样的问题，你说好，那你现在这样子你知道错了就好，你给我你可不可以重新帮我做一份出来，就他还是会给你错的。你就会
ouch，
对，你就会感觉到你好像跟一个跟一个你的这个 team member， 你的同事呢，然后你请他帮你弄什么，就他一直扑龙宫，然后明明听到了然后还装不懂这样子，然后很像他都知道说好，我回去会重做一个，就隔天拿来还是一个乱七八糟的东西。然后如果大家有叫 AI 写程式的话，可能也会有这种感觉。我呢，我前阵子就有玩用那个 AI 写程式这件事情，然后我觉得真的是发疯耶，真的就是你会发现哇，一转头结果你已经玩了一个下午了。我觉得可能有很多这个去打什么打电动的人啊，可能会觉得会有那种感觉，就是诶，玩一玩怎么已经过了三打电动已经打了三四个小时。诶，你知道 AI 写程式就是这种感觉，就是你现在说啊，好，现在请你帮我写一个程式怎么样，然后把这些资料都整理起来做成一个表格或是什么的，然后再帮我寄 email 给大家。你会随便想一个 scenario， 然后叫他按照你的这个想法去做，然后他很快哦，他写出来真的三秒钟，然后写得很长很长。可是写出来这些程式你是不是要去执行，你可能要把这些程式 拷贝起来 copy 起来放到另外一个什么你的系统或是去执行，对不对？你可以去执行看看，很多时候都是有问题的。然后有问题的呢，可能有 error message， 或者是说他做了根本不是你教他做的事，然后你这个时候你又回去跟他讲说，不对啊，这里不对，你误会我的意思了，你可以帮我重写一个。然后他又说，好，真的是很抱歉，我误会了。然后他又赶快又给你写了一个，然后你又把它弄出来，然后去别的地方执行，你又发现错误，就这样来来回回，可能200次，你知道吗？200次可能夸张了，因为你可能在第10次你就已经疯掉了，因为可能已经过了很久的时间。然后这个过程里面，你会发现它，除了程式语法本身的错误，就是例如说它用了过时的语法，或者是它的逻辑。他这个程式里面的逻辑根本不是你当初要给他的逻辑。对，然后就你要去反反复复的修，然后在这个当下，如果你自己对程式是不了解的，你只能用自然语言来命令他，好像你现在是一个不懂技术的长官，然后呢你一直叫你下面的工程师赶快去帮你写一个什么程式出来，就工程师写给你之后你去执行，发现不能执行，但你也不知道他到底写错在哪里，你只能把他找来跟他讲说，你回去重写，我不是要这样，结果他又回去重写，写来你去执行又没有办法执行，然后你就一直在这个回圈里面，然后你骂他也没有用，因为他会笑笑的跟你讲说，哦，真的很抱歉，那我马上重写一份。然后结果来了之后又不对，然后就所以最后变成要怎么样是最有效率的，是我觉得实际上一个比较有效率的方式是，你现在把你自己当成是这个比如说这个写程式这个 team 的主管，然后你有一个 idea， 然后你的 idea 你很清楚你想要做的是什么，然后你传达给真的去执行的写程式的工程师，你请他写，当他写完之后拿来，你能够很清楚的知道他哪里发生了问题，然后你告诉他再去重写，或者是甚至你自己快速的就把这个部分给改掉，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比较能够真的快速解决找到答案的方式。但是现在用 AI 写程式很多时候还是卡在这个地方，
我目前有这样子的感觉。我延续一下我刚刚讲说，我是不是把 FDA 公开的200多封信那个 CIL 放进去，然后我想要请ChatGPT 帮我做，然后我就发现他给出来的那个分析他会给 Python， 所以我就进去看。那刚刚是不是我有提到，比如说每一封信里面的最后，其实 FDA 有一个电子签名，电子签名其实有压日期，我希望他就把那个日期当作是这一封 CIL 的那个 date， 就这一封信的日期这样子。然后结果呢，刚开始一开始他跟我说 not found， 对不对？然后所以我就 refine， 我就跟他说我要的其实就是这样这样这样，然后我点了几个进去，我发现其实每一个档案的最后一页都是FDA 的那个电子签名，那电子签名就会有日期嘛，对不对？所以我就用语言的形式跟他说，我要的就是那个日期，你把那个日期抓到以后帮我放到这个格子里面，写是 CRL date 的这一个 column 里面。然后结果呢，他找到了一些，可是呢他犯了一些蛮离谱的错误，比如说September，他在某一些地方他可以把 September 全部读出来，有一些 column 里面他只有拿到 ber， 然后呢或者是
ber 的是什么
ber， 他抓到片段的字。然后或者是呢他还是有一大堆 not found， 然后我就有一点蛮生气的，因为这个东西是有标准答案的，我就进去把某一封信打开来，我就想说难道那一封信 FDA 没有电子签名吗？结果我发现有啊，那你怎么抓不到呢？然后我进去看 Python 的时候，我就觉得你写的不好啊。但是我现在呢在用 AI 的这个过程，我也会在想说大家是不是一样，就是会觉得说他给出来的结果不好，我一直在检讨我自己是不是我指令下的不好，然后我就在想我到底是要修我的指令，还是我直接去修他的 Python 看看。哦，这个过程就像玉庆讲的，我很有可能一下子我几个小时就过去了，结果我觉得我拿出来的那个成果我还是没有很喜欢。
就是我所以我这个也是我刚刚前面就是有提到，就是 不管是在写文章或是写程式或什么，这使用上的体验呢，它可以它或许你去跟它沟通，或许可以慢慢变好一点，但是就还是不够理想，就离理想值还有一点远。所以我后来会觉得说啊，那我还不如自己来弄还比较快一点。然后同时它能够 AI 能够帮我们做的很多事情，我觉得刚前面我们讨论那个写公文那边，我觉得在比较制式化的东西或许是可以的。但是呢，如果你今天想要一个比较有创意的东西，或是比较深入专业的东西的时候，我觉得做出来的东西真的不理想。例如说，好，假设现在我们大家一直讲到创意这件事情哦，就会觉得说 AI 怎么会没有创意？你跟他讲，你现在就是要一段有创意的文章，你直接跟他讲说，请你给我写一个有创意的文章出来，然后他很快写出来，你就跟他讲说，不行，我觉得还是不够活泼，然后他又噼啪写了一封，然后你又跟他讲说，不行，你这样子写，谁谁谁看不懂，然后他又很快的又给你写一个，可是我觉得怎么样都不是我要的耶，就是比如说刚刚讲到创意活泼这个，我有尝试过几个，像我们如果在社群媒体要刊登文章的时候，通常就是你希望它是不要太沉重，然后比较活泼一点的嘛。那你可以去跟他讲，你说我现在呢要在社群媒体上 po 什么什么，我要讲什么什么事情，可以请你帮我写一段吗？那我尝试过的就是他会哦噼啪帮你写出来，然后列点这样子，然后你就看了之后就觉得啊，这个好闷哦，就是说你可不可以写得活泼一点，有朝气一点，我想要大家看到就会很想要很觉得很有兴趣会按赞，你可不可以朝这个方向写但是他会马上帮你写，而且他会跟你同时给你情绪价值，说啊，你这样想就对了，这个都是我没有想到的，那 我现在马上帮你重写，但是写出来真的就不是我们想要的，然后你会发现那个写出来就不是你写的东西。所以在这个我们刚刚聊这些哦，一个就是回到还是他毕竟不是，他真的不是一个人，就是他给你的东西在正确性上面，然后在是不是一个人会表达出来的东西上面，就是还是有一段距离。然后我一直在想这件事情哦，就是例如说像现在很多人不是用 AI 做图片，用 AI 做影片，有没有？然后你可以再回头去想说，在没有 AI 之前，真的人类做出来的影片跟图片，我始终还是觉得人类原始做出来的影片跟图片是比较有创意的。然后 AI 做出来的图片，至少在现在为止哦，我尝试用那个像 Canva 这一类的工具去做 AI 的图片，你就给他一些 prompt， 你可以给他一些字嘛，你甚至这些字你可以要比如说 ChatGPT 帮你产出你要放到 Canva 产出图片 的这些文字，然后做出来这东西，我就觉得好像还是好像是一个循一个什么逻辑做出来的东西，就是你会发现他们做出来的东西都很像，然后不是真的一个创意的东西，就是还是跟我想的不一样了。
我觉得忘提一件事哦，当年 Google 然后 AlphaGo 他们试图去跟做出他们的程式，然后去跟当时候围棋的棋王下棋的时候，很多人后来回忆那一段就说有一个 AlphaGo moment， 就是因为那个时候 AlphaGo 最后下了一个棋是所有的棋谱过去都没有见过，然后大家都很意外，然后大家就想说，AlphaGo 为什么会决定要下这一子呢？ 然后那个时候后来最终很多人就说那是一个 AlphaGo moment， 意思就是在指说我们开始怀疑你知道了逻辑围棋的逻辑跟规则，然后你知道了很多棋谱，然后你最后在这些基础上面你在跟一个棋王对弈的时候，你竟然下了一步看起来是懂围棋或者是读过棋谱的人都不会做的这一子，你怎么会这样做呢？当时有很多人的启发就是 You see 他有智慧，他人工智慧，他会思考，然后他不是因循着你既有的那个棋谱或者那些规则，他自己思考了之后他给了这一个，所以很多人就说那是 AlphaGo moment。 那现在很多比如说 Google 那个时候的那一些团队，有的人后来 spin off 去 Google 另外一个子公司，可是那个子公司它是在做药的发展，新药的开发。那个公司就从好几年前就一直在讲说我们在想什么时候会有下一个药的开发的 AlphaGo moment， 然后我就会发现现在大家都还是有很多疑问，有点像玉庆刚刚在讲的，就是说他目前给出来的东西有一点差强人意，可是他在加速批量分析，然后加速我们原本人做的速度会慢很多的事情，他可能可以很快的把它做出来，但是他其实目前我们能够最好的应用是如果我用人脑做，我要做这么久，然后我可能还不见得做出来的东西，你用电脑做，你可能可以做得又快，又可能有一些出其不意的预测贡献，这些目前就是我们能够对它应用最好的。所以这就印证到我前不久去出差的时候，就刚好有机会遇到了在其他的公司服务的人，然后他也在做研发，然后我就问他说诶，我们公司最近一直在说 AI 可以怎么应用在新产品开发，那你们那边的那个经验是怎么样？那他自己是做研发的人，他跟我讲说老实说我现在经验是我跟我同事讨论起来都觉得他只是在虚张声势，就是 it doesn't really help。我有一点意外，然后就一直回头在想说他对我们这边的 help 多少，你就会发现很多时候他就是网络上面你可以找得到的，就是AI 的应用有帮忙快速的去预测了某一些 protein 或者是 peptide 的结构，然后接下来就是要让研发的人拿去试试看是不是真的有好用等等这些，但是他很有可能能够最主要的目前可以 claim 的就是如果用人去做可能要多少年，他现在用了多少天他就做出来，所以目前看起来还是就是 facilitate 而不是说真的创意去做了什么。那我们现在在讲了当年 AlphaGo 的那个东西，它其实是围棋，围棋是有很多逻辑，然后你也可以推导推导再推导，所以很多人就会说那你有没有想到十步以后是怎么样子，对不对？这个下棋这个其实它有很多逻辑，那它也有很多这一步之后接下来下一步有多少个选择，你可以下这样可以下这样可以下这样，接下来会有哪些，它复杂的是在这个，可是理论上它有规则，它有很多可以选的。可是玉庆刚才讲的是什么，目前我们看到它有 AlphaGo moment 的时候，它是在所有的规则底下可以做这些，可是玉庆刚刚讲的是我请你做的是一个真的是创意的东西的时候，目前它的表现好像还没有那么好。我觉得他在这个发挥上面可能还需要学习，也很有可能过一阵子他就有一些新的突破，我不知道。可是目前看起来他在有规则而且是很严明的规则底下，他可以做出比较好的表现，即使很有可能他还是会不听使唤的做一些我不需要的东西，但是如果是比较天马行空然后从无到有的，目前我看起来不觉得他有什么就是很 impressive 的东西。
刚才提到那个就是在这种新药开发或者是什么在一个产品的开发流程里面使用，现在应该好多这种应用了嘛，就是把 AI 导入在产品生命周期这个里面的各个阶段。然后我自己觉得哦，例如说像刚刚讲到说诶好，我们现在之前我们要去 找这些 peptide 什么的，然后要花很多时间，然后现在用 AI 啊，它可能可以快速帮我去找出一些可能性嘛，然后我就可以把这个可能性它找出来机会很大的东西拿去实现它。好，那问题来了，现在即使 AI 帮你找出来的东西是对的，然后他去做了一些什么样的演算，然后给你一个可能性，那你是不是还是需要有一个人去帮你执行这件事情呢？还是要有一个人，就是说或者是你自己要去执行这件事情，对不对？好像我今天用 Gemini， 我今天问他说，那你可以帮我，就是我晚上想要煮三道菜，然后我冰箱里有这些东西，可以帮你，请你帮我弄三道菜的食谱吗？然后这时候他就会快速帮你产出食谱嘛。那以前我们没有 AI 的时候，我可能我不知道食谱是什么，因为假设你脑海里面完全没有任何想法，那你可能就要去问你的朋友，问会做菜的人，然后说诶，那你可以帮我想三道菜吗？可现在有 AI 之后， AI 可以告诉你三道菜，但这三道菜谁要去做？还是不是还是要有人去做？而且 AI 跟你讲的菜有可能是很奇怪的哦。我跟你讲，我前几天啊，我就有做这件事情，就是我有跟 AI 讲说，我跟 Gemini 讲说，我的冰箱里有这些，有一些什么菜，比如说我想跟他讲说，诶，我有苦瓜，我有番茄，我有茄子，我有空心菜，然后我有金针菇，然后我还有绞肉，那可以请你帮我想三个菜吗？就他帮我想了东西哦，是他帮我想出来的菜是，例如说有一个菜是他把三个蔬菜都放在一起，像茄子、番茄跟什么东西，茄子、番茄、苦瓜吧，他把三个蔬菜都放在同一盘里面，然后做成很像那种烩饭的那个料那种感觉。那我就心里想说，第一个好了，现在我有这些食谱，还是要人去做啊，我不可能有了这些食谱我就不去做嘛。然后第二个，他给我的这些菜，其实我们很少在做菜的时候会把三样以上的菜炒在一起吧，可能当然就有一些懒人炒法可能会这样子啊，但是通常你在外面很少会有把这三个东西变成烩饭的吧，所以我也觉得很奇怪，他的确只是会给一些东西是不是我们常在吃的。然后我也在想说，是不是因为人也会有自己的框架嘛，会因为你过去的生活经验啊等等，你会有自己的想法，但是这些想法好像是一个框架，但事实上它也是每一个人独特的特质，就是我觉得这是人类难能可贵的东西。像你的情感啊，你可能像我们刚刚讲 AI 会一直就是给你很高的情绪价值，但是真实的人类可能不会，真实的人类可能会抓狂，对，你一直跟他说你这样不对不对，他可能就受不了了。就是我有这样子的体会啦，我最近有这样的体会，然后所以我就觉得说，很多人会认为说啊，现在是不是有 AI 之后，很多事情我都可以用 AI 来做啊，是真的是这样吗？
我分享一下，我请那个 AI 帮我做食谱之后，我有给他一些限制啊，因为我有拿到一些东西，我确实觉得，我没有很想把他们炒在一起，然后所以我可能就会 refine 他，我就会跟他说，
不要，
请你帮我设计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告诉你我的厨具有哪些，我这礼拜不想要清烤箱，所以不要给我任何建议是我要烤箱的，或者我这礼拜不想清气炸锅，所以我不要，我就是这些厨具，然后你给我建议，然后再来就是我可能跟他说，你可不可以不要给我那么怪的，我想要一个什么样子的风格的，或者是我这个礼拜都不想吃生菜，所以你不要给我建议生菜，我觉得这些东西都要 refine， 但是他就是有时候就是跟他玩一玩无妨，但是确实很有可能他没有那种 touch， 但是我觉得接下来我可能就会问他说，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个如果是 Golden Ramsay 的那一些你可以看得到的食谱，简单一点的话你会给我什么建议，或者是 Jamie Oliver 你会给我什么建议，或者我想要地中海式饮食你会给我什么建议，也许这试试看啊，我不确定。但是我想要回头去讲刚刚玉庆讲的这个东西，我一开始有讲到说当人类本来是骑马，后来开始有汽车的时候，大家就觉得说啊，现在都开始都不用学骑马，因为大家开始学开车。那想想看，现在开始有自驾车的时候，是不是我们接下来都不用学开车了？
嗯。
可是我在期待它有一点像是，即使人类已经不需要再靠骑马来移动，因为有车，它更有效率。但是现在还是有人选择骑马，因为骑马有它的体验，它的那个感觉跟开车真的不一样。然后再来是，现在开始有人在开始有自驾车之后，是不是也许接下来人类开车也是为了体验，而不是因为我需要从 A 到 B。 我在期待这件事情。虽然说因为我身边有那个在汽车业里面工作的，他们就说其实如果 infrastructure 做得好的话，应该是可以整个路上全部都是自驾车。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如果全部都是自驾车的话，有太多的风险评估的模式要经过监管。另外一个是有太多的交通规则跟路上的 infrastructure 要改才能够全自驾。还有一个是要怎么样去告诉人类说，最危险的应该就是有一些车是人驾，有一些车是自驾，这样子很有可能那个风险是最高。如果我们全部都可以改成自驾，大家都是在网路通，然后所有的路边的那个改善全部都是好的，非常有可能可以全自驾。但是人类应该要放弃人驾，因为人驾跟自驾车在一起，据我认识的汽车业的人告诉我，那个应该是他们能够想到最危险的情境。然后所以我才知道说，原来会有很多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去选择，有很多我们现在在网络上看到的道德难题，就是当所有的车子都是自驾，那在发生危机的时候，到底是要自己把自己撞死，还是去选择撞一辆载满孩子的校车的这些奇怪的难题。但是这些都是当你要给机器来做所有的掌控的时候，大家就会去质疑机器会怎么做嘛，对不对？这个是一个。但是其实我还想要提到一个，是说很有可能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去思考，有很多东西其实是人活着我们会想要的那个人味，或者是人与人的 interaction, 或者是人就是想要去做什么样子的体验，那个是一个选择。我知道我现在可以选择开车从 A 到 B, 可是我会特别开车到马厩去，然后去马场把马带出来，然后我骑马穿过这个森林从 A 到 B, 这是一个选择。那我觉得很有可能接下来大家会想要的是 AI 可以做到什么程度，或者是科技可以为我们做到什么程度，然后我们有多少可以保留。因为我觉得现在大家都会有一些末日说是很怕，什么时候当 AI 算完了之后决定消灭人类，或者是开始杀人类，会是一个很理性的选择，而且他计算之后发现这个是值得做的，结果我们开始人类有危险。这个是我们现在在担心的事，因为所有过去我们 introduce 新的科技都没有任何一个科技有这个能耐。车子跟马的这个例子是如此，自驾车跟人驾车的那个科技的跃进很大，可是始终都没有到一个科技最终它可能可以去做一个决策，说我觉得消灭人类是一个理性的选择，是一个可以做的事情，而且他也有能力去做，他不需要人哦，他可以自己全部完成这一些，然后他就决定这么做了，然后甚至我们完全没有人可以掌控他。我觉得这是现在大家对于这一个科技感觉到害怕的地方。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大灾问去掉，我会觉得说我现在确实会期待的是它可以让我们的生活有很多东西过得更好，甚至有一些人们不想做的 3K 的工作有多少机器可以取代，然后人们可以选择去做其他的事情。这个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对于这个科技的运用，而不是所有的人都没有工作了，然后大者恒大，然后我们最后只是在思考说我是不是要去考虑 universal basic income, 没有人需要有任何工作，可是你就是会有收入，只是就让你活着这样子。我很希望我们可以不用进入到这样子的讨论而是什么 什么我们大家比较不喜欢的工作机器会去帮我们做，而人们可以去做更多的工作，包括玉庆刚刚举的去做创意的工作，或者是去追求很多东西，或者是那个我们刚刚提到我认为 craftsman 有一些技艺的工作值得做，很无形的那个文化资产可以做，那或者是运动可以去做。我目前还是这样子想啦，就是我不想看机器人打球、机器人滑雪、机器人游泳，我想要看人类去做这些，然后去看那个竞技运动是人类做的，是不是很有可能有机器的有科技，我们可以去做更多这些，然后有一些那种很繁复的伤身体的，然后大家不想做的那一些工作可以变成是机器代劳。我一直在想的是这个。
嗯，我之前在网络上看到一张图片啊，它就是在讲说现在有洗碗跟画图两件事情。我们是要叫 AI 帮我们画图，然后我们去洗碗，还是让这个机器去洗碗，然后我们去画图？因为现在比如说用 AI 来做什么画图这些工具很多嘛，那可能就有一些人就有这样子的反思，就是想说好啊，那 AI 来画图，那我去洗碗好了。然后但实际上比较就是说有真的想要一些有创意有人味的图片，应该是有机器来洗碗，然后 我可以去画图嘛，对不对？真人可以去画图，好好的有他自己的创意。这个可以思考一下啦。但是我今天跟 Amelia 来聊这个题目啊，就是我觉得我想要传达的一个，就是在录之前 Amelia 一直问我说想要传达什么的什么样的讯息出来给大家。那我其实很大一部分是想要传达说，我们现在在使用这些 tool 的时候，至少我自己的经验，我觉得它跟人类之间还是有一个距离的，就是毕竟它就不是真的人类，我自己这样子的感觉。那这个事情可以从它给我们的东西是不是正确的，它是不是真的能够让我觉得它给我的东西是我要的。当然很多人可能会说啊，你就没有给它正确的指令啊，他当然不会给你要的东西。问题是我要把它变成可以好像可以 read my mind 那种，要花多少时间在那里跟他来回呢？我不知道他要多久他才能够知道我在想什么。那 Amelia 你有什么想法？我想我们今天这集聊了一个多小时嘞，我们来做一下结论。
我现在还是在想哦，讲太多次了，就是我希望我们以后的对于这些新的科技的运用可以回到我们刚刚讲的，就是我有汽车，但是当我想骑马的时候我还是可以去骑马。
你有选择，对不对？
对、yeah.
嗯，而且你还是有骑马能力的。
嗯，
因为你可能会丧失骑马的能力了到时候，所以这些科技可能可以让事情变得更快了。我觉得确实它可以让事情变得更快，因为像这个诺贝尔奖现在得主都是这种比较年轻的人了嘛。以前大家都觉得说啊，这可能都要搞到研究个40年才能够得奖，但是现在大家可能花个几年就可以得奖了。好，那我们的这个今天我们这一集呢，大家都聊到这边，然后所以大家也可以想一想你自己在生活上面使用 AI 的心得是什么？你觉得它真的有帮助到你，还是有哪一些你觉得它可以更理想的地方？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边哦，谢谢大家收听。